好，大家好，我们时间到，就开始了。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的，继续来学习，接着我们上次的地方来学习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呢，我们上次讲到了，实际上很重点讲了这四种相，就是四种这个从觉和不觉，所以由这个转迷成悟，对吧？转凡成圣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它的几种修行的特点，着重从念和见地的角度，比如说一念，对吧？念念，然后呢就形成几种参照，参照华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几种随顺觉性，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定，对吧？以入地者随顺觉定，其实入地就登地菩萨，就法身菩萨，对吧？就法身大士。然后呢，然后就再讲这个如来随顺觉性，就是圆教之见，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讲要开圆解，开圆解，那就是圆教的见地，对吧？圆教的见地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上次从念的角度，比如说觉，你首先就说第一种凡夫觉，凡夫觉实际上是不觉。比如说，哎呦，你就是以就是凡夫觉，就是说以后念对照前念，对吧？因迷有迷悟的这样一种，当然这个悟也不是真实的悟啊，这是一个凡夫的一种，就是对待的，比如说善恶，这个清明和不清明，对吧？清和浊的这样一种，正和邪，或者说浅和深，它是有比较的，就是你后面这一念是因为前面一念和的产生的，对它的一种，比如说一种超越呀，或者这种纠正呀，或者一种改良，对吧？或者对他一种觉察，这个呢是凡夫之觉，那这种觉呢，它叫不觉，对吧？它叫不觉。但是这种觉，你不要和把这个前念后念和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和这六祖坛经里边的混起来，对吧？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就比如说一念迷，叫前念迷后念悟，那么就是众生就成了佛，对吧？那么然后呢，一念就是一念迷，那么佛就成了众生，对吧？那因为六祖坛经里面讲这个悟是，实际上是它是真实的那种开悟和觉悟，所以和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这些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区别。那大乘起信论讲的这些呢，因为说六祖他是可以说也是对于原教上根立志的人，所以六祖讲他说我这个度最上乘人，对吧？对，最度最上乘人也是，他针对的这样一个性根啊、善根啊、慧根都是非常好的人去讲，而且是从整个这样一个自性的觉悟自性的角度去讲的。那大乘起信论讲，因为它由大乘起信嘛，对吧？他讲这个过程，从念的这样一个特点，实际上从这个念的特点，实际上是非常细的。我们其实修行呢，就是从念开始嘛，从当下一念，对吧？从当下这个念，但这个一念，这样它可以粗，可以细，对吧？可以非常非常的细。你弹指一刹那，你有90次，就一弹之间有90个刹那，一刹那有90次念的生灭。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去看到它呢？对吧？你怎么去看到它？所以说，这个念呢，当下一念呢，这样一个，如果你从理论上去，来分析它的话，它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当下念我们是可以觉察的，对吧？就是我们也只能觉察的当下念心中的这样一种妄想呀，或者这种觉知啊，这些它实际上很快，实际上很快。所以说为什么说凡夫觉呢？它就是因为你看到的很粗的东西，然后呢，你用另外一个比较细的东西来分别它，那所以它就是一种相对待而产生的所谓的觉。那么第二种觉呢，就是说三贤，就是说二乘或者这个法身菩萨之前的地前的这个菩萨，就是三贤位的这个菩萨，二乘的人和三贤位的菩萨，那他觉呢？他觉于念意，念无异相。这个是用那个真谛的那个版本来讲，他觉于念意，念无异相，就说，哎，他实际上觉了一个念的这个有和无，对吧？但他偏重于这样一个无，偏重于无念，偏重于无相， 偏重这方面，所以他觉得因为有念有动，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干扰，所以说呢他就喜欢在清净之中，所以他绝于念意，他觉察到念头在刹那刹那的变异，然后他念无异相，对吧？然后他的心呢偏重于不变异的这样一种啊，清净的人不变异的这样一个相，这是第二种的。那么第三种呢，讲这个法身菩萨，对吧？他绝于念住，念无住相，那就是进一步的，他发现其实上呢，你安住于清净，安住于无相无念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还是有住，对吧？你如果安住的话，你就有不安住嘛，对吧？所以说呢，他是两边都不执着，对吧？他两面都不执着，就是他不会执着于清净，执着于无相，不会执着于寂灭。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清净无相寂灭也是个相，对吧？这个相其实它也是在动的，对吧？所以说这他觉得这个念它是有所住，对吧？当你安住于清净的时候，你就念有所住，就不是无所住了，对吧？无住生心了嘛，对吧？但是呢，无住心是人之本性，对吧？你违背了人的本性的话，你就没有已经就没有产生你的佛性，就违背了你的佛性嘛。所以说呢，他叫念无住相。这个念无住相，怎么去理解它呢？怎么去理解它？就是说，他就是他的觉慧，他的觉慧呢，他会觉察到所有的念头，以及就这个是有的这一念，对吧？刹那变异的这种念念生灭的这个念，和他所得到的某种就是不生不灭的这样一种见地，或者某种无念的这种状态，那么他觉得，哎，这两个之间呢？其实执着于后面一种东西呢，他也是心安住在一个地方，他心有所住了，那他那边他也不执着，那么这种也不执着，那当然呢，这是一种情况或者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智慧的表现就是说，你这念念刹那念念念着刹那，他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要去对峙，因为他会自生自灭，对吧？他会自生自灭，或者说他会看出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是无住无相的，对吧？就是在相中发现，哦，实际上是有一个无相的一个东西在里边了，对吧？但是呢，这样还是有微细的差异，就是有，就是有它具有有和无相和无相的这种微细的一种差异。它这个觉慧呢，还是两个，对吧？它还是两个。你要进入不二法门，那不二吗？对吧？你不二法，你说如果有个不二法门之相，它就是个二了，对吧？你如果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对吧？你。有一个，如果把这个一呢放在一个地方，你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那你从教理上讲，万法归一啊，那就万法都是心啊，对吧？心无所住啊，这可以理解的。或者万法归一，一就是真如吗？万法都是真如，这样一个人，你用教理上去讲呢，他很容易去理解他。但是呢，如果从事相上，从修行的事，就是从念的这样一种解脱的这样一个机制来讲的话。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对吧？那就不是，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对吧？好像在禅宗里面讲万法归一归何处，他说我在青州做一布衫，重七斤，对吧？那这个怎么去，这个古人叫铜墙铁壁，对吧？就说你有理路，你如果有你有很多的道理，你有很多的正理歪理，对吧？你有教理的这种理解，那你是正理，对吧？你对教理比较熟悉的话，或者确实能够把握教理的话，那你很容易去解释和理解这句话。但是这个解释和理解这句话就并没有解决问题。从禅宗本身来讲的话，你并没有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嘛，对吧？所以说祖师的回答他就会形成一种给人感觉就是铜墙铁壁，就是说你就没办法去突破它，对吧？他的这样一种回答就没法突破。但在这个没法突破呢，然后就有人又有许多解释，他说，哎呀，这个是让你截断众流啊，让你不要妄想，不要问这个问题啊，当下清净啊等等，这些实际上也是个解释，对吧？这也是个解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有言说有理路啊，这些东西啊，它都不能够接近真实的东西，但是它有用，对吧？它确实也有它的用，它的用是有一个界限的，它的用就是说，使你 或者产生信心，对吧？或者你会，它的用呢，一个就是执着，另外就是不执着，对吧？就是比如说你对这个道理真的很圆通以后，你就会去，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就很执着它，你觉得哎呦，凡是跟这道理不符合都是不对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你不执着它。哎，你觉得这个道理其实本身很对，对吧？往往是你不执着，你才把这个道理的妙用才给学会了啊，才给学会。但是这还是不是，还是不能够说是悟了，对吧？还不能说是悟呢。所以说，起信论里面就讲的第四种觉，对吧？第四种觉，它就是你这个一念起来的时候，对吧？这个一念，他说就是，这就是他叫一念相应觉性初起，对吧？一念相应觉性初起，然后呢，远离觉相，对吧？就是说一念相应，就是说这个一念相，就是这个念起的时候的，它一刹那这样一个，就是所谓的金刚心，对吧？就是那个金刚心一刹那出现，它这个一刹那，这个念中，它这个就所谓相应是和究竟会相应，对吧？就是那个无尘清净的智慧，这个一念相应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真正才破除了那样一个相，对吧？才没有那样一个相的执着了。同时呢，你也远离觉相，对吧？远离觉相，你也没有觉悟之相了，对吧？然后呢，微细分别，对吧？究竟永尽，就是你那很细的执着呢，很细的执着，就是说。慧，对吧？生出了那样一个慧，觉慧和不觉的这样一种区别，觉慧和不觉的这种区别。那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你，哎，这两个呢，你就是把这样一这两个这最后这样一个很微细的这种东西呢，然后一刹那彻底断掉了，对吧？彻底断掉了。这个时候呢，心根本性常住现前，对吧？心就是觉，所以说觉于心源。前面三种呢都没有觉悟，没有觉悟的心源，心的本源没有到本地风光，对吧？所以有禅宗讲，哟，彻见本来，对吧？彻见本来，所以你没有见到本来，哎，这个时候呢，本地风光现前，对吧？本地风光，这叫一得永得。所以说，如果有人说悟后，其实悟后修和不修是个细论，对吧？如果你说修，实际上执着于有为；如果你说不修，可能执着于空，对吧？这是一个细论，就是道不可污染，对吧？道不可言修，不可言，不修。其实这是一个细论，但如果我们要用明确的用教理来解释的话，其实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悟后，那悟后有的祖师他会做这样的事，建道场；有的祖师他会去开法堂呀，对吧？有的祖师他还会著书立说的，对吧？还有祖师呢，他会去供养修行人，那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其实呢，悟后呢，它是根据自己的因缘和愿力来发挥作用的，但这个是发挥作用就成为一个化身了，成为佛的一个化身，成为菩萨的一个化身，对吧？它是这样的，有的比如续佛慧命呀，那传法呀等等，或者开宗立派啊，它是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当然也有很多潜心密用的，就是不一定说每个开悟的人都成了祖师，对吧？那比如说马祖下面80员大将、法将，那可能我们现在有好多名字也不知道，对吧？但你不能说他当时没有用。还有像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后来他传法的当场，他最后一章，他给那些传法的那些人，也有好多也没有留下事迹，没有留下语录。但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对吧？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往往留下来的是和后代众生有缘的，留下一些只言片语的，他是和后代众生有点缘分的人，对吧？但是那些呢，他也有用，他可能度化了，也度化了很多人。所以你要去看一个整体去看待这些问题。那么刚才，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觉性现前的问题啊。觉性现前呢，就叫觉于，就叫觉于心源，对吧？叫觉于心源，是吧？觉于心源。所以说，我们前面的那种几种觉呢，叫凡夫之觉，对吧？叫不觉， 二乘的观智呢，和初发意菩萨和三贤菩萨呢，他们这个呢叫相似觉，对吧？法身菩萨呢，就登地菩萨呢，叫随分觉，他是初分别念，所以说有相似觉，有随分觉，然后呢究竟圆满，对吧？那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对吧？就一刹那是这样，一下子，这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智慧现前，一切东西都全部都消融了，对，一些消融，它远离了微细的这样一种念，这个是真正的叫得见心性，实际上就得见心的本源，对吧？得见心性，就是说，就是心的根本性常住现前，对吧？所以说为什么大乘起信是这样一个时常难脱这个本子，它语言比较清晰，对吧？它语言比较清晰。你像真谛的本子，它就是说，心即常住，对吧？得见心性，心即常住。那这里讲的就是说，心根本性时常难脱本子讲，心根本性常住现前。哎，这个就是佛是为如来，对吧？明究竟觉。这如来就是这个智慧是从真如而来，对吧？然后呢，你念，你就相应，对吧？真实真正的彻悟的人，他到这个地，这是大彻大悟的人，他到这个时候呢，他念念相应，念念相应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说，步步弥勒下生，对吧？念念释迦成佛，对吧？步步弥勒下生，念念释迦成佛，浑身是宝，对吧？祖师一样，就浑身是眼睛，对吧？这个就是在如果在信心名里面讲，它叫眼若不昧，对吧？诸梦自除，对吧？心若不异，万法无咎。就是如果你的眼，这个眼呢，眼若不昧，那你不闭眼，对，眼睛一直睁着，就这个者是智慧之眼常开，对吧？智慧之眼常开，那么诸梦自除。但你就没有什么梦了，对吧？你就不会见鬼啊，见在梦就没有那么多梦觉的幻象了。在这眼若不昧，诸梦自除，对吧？三祖信心名人讲，心若不异，对吧？万法无咎。哎，你的心如果你心心念念都是念念真如，念念直心，对吧？念念平直，念念平常心，那呢，万法本自具足，对吧？无欠无余，对吧？无欠无余。哎，所以说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些东西对接起来，去整体来理解啊，来理解这样一个修行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修行的原理非常非常重要。修行原理，我们为什么学起信论，或者去看一些祖师大德的东西，看学坛经啊，学般若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理，不明理，你就会出现很多的这样一种障碍吧，对吧？很多的一种障碍。哎，所以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些呢，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又讲到这个无念，对吧？你就无念，就是念无初相嘛，对吧？从本以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对吧？未曾离念。但是呢你真正的离念以后，离念相就是你知道念的生住意灭其实都是无相，这是你的心就一道平齐，对吧？一道平齐。然后你看外在的世界呢，就是说任何一个法，法法皆如，叫这个叫什么呢？法华经里面讲叫是法住法位，对吧？是法住法位，就是法法都住在法位，对吧？就是每一个法都具足圆满，对吧？每一个法都具足圆满。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些。好，那我们今天看再看，我们继续看一下，就我们上次后面还讲的后面一段，就是这个本觉的这个问题，讲到这个正到前面讲第四种以后呢，那么它就本觉，然后呢又反过来讲，是本觉随染，就说其实你的本性的这样智慧呢，就是那个理之体啊，就自性啊，本觉就是自性嘛，对吧？自性清净心，但是本觉随染的话，它就有差别之相，对吧？本觉其实本身它没有差别相了，对吧？为什么讲差别相？是因为随染，对吧？就是有了染心的这样一种对照，对吧？ 所以才有对照差别，所以才会讲这种差别相，本觉没有差别相的，对吧？但是呢，由于他针对这样一个人迷悟，一个有染心的这样一个众生，或者针对于这样悟迷中的众生，所以他才有差别相。那我们上次这段前也学了，大概回顾一下，就是一个叫智相，对吧？一个叫净智相，对吧？一个叫不思议用。那净智相呢，实际上就指的是他能够破和合识，就说实际上呢，本觉虽然什么意思，就是如来藏清净心在众生的心中，对吧？在众生的生死流转中，它起什么作用，对吧？它表现为什么？它起什么作用？就如来藏本来自性清净心，我们的自性，它在对众生有什么作用呢？对于烦恼污染的这样一种流转的众生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它有个净智相，对吧？它有个净智相。第二个，它有不思议用相。净智相什么的，这实际上就讲我们说，其实你不能说自性没有用，其实自性是觉悟的一个根本，对吧？觉悟的一个终极，也是觉悟的一个依据。就是迷的人实际上他也是依这个东西才能够上去，他本身他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对吧？所以他有作用，他有作用。他所以净智相什么东西啊？他就是说你破和合识，对吧？显现法身清净智慧。破和合识，这个净智相，这个净智什么意思呢？其实净智呢，我们转识从因地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正见，就我们形成的这个正知正见。但这个正知正见是相似智慧，或者是我们智慧的一种语言表现，对吧？那这个由这样一个正知正见产生信，产生慧，对吧？然后你闻思修的，把一点点这样用它来降服烦恼，对吧？用它来降服，这是一个当你。这在凡夫这体现过这样，对吧？那么在另外在你开悟的人来讲，它是第六识刹那产生的无分别智。第六识刹那产生的无分别智，那从究竟来讲，净智相指的是四智，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然后这个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我们说转识成智啊，转染成净，也就是说把我们的阿赖耶识转成这个八识，对吧？转八识成四智，对吧？四智也包含了三身，也就法包括三身都在里边。所以这个道理呢，我们要去了解它，对吧？所以净智相呢，它这个清净智慧呢，它可以破和合识，转灭实相，对吧？你有这样一个无分别的妙观察智慧呢，它可以显示法身的这样一种清净，对吧？清净。这是它的一个作用的，这自性清净心，对吧？自性清净心，它这样一个妙用呢，它可以净化我们的这种心识。所以说，把这个阿赖耶识变成全体清净的阿摩罗识，对吧？第九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另外有个第九识，阿赖耶识它清净的本来显现是它就是第九识，对吧？它本来显现就第九，这个就是说。这个转的这样一个像什么法华经讲，就是说贫子，对吧？贫子一开始要饭的，然后到这大富人家做管家，对吧？那他要饭的，其实上他要饭的是他的相，或者做管家是他的相，对吧？他是要饭流转生死的，这样是众生相，对吧？那做管家呢，他等于说回来开始修行了，对吧？那这些都是他一个流转之相，对吧？那这些可以称为阿赖耶识，对吧？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但最终呢，大富长者付给他，就相当于就子和母，对吧？就母光明和子光明对接以后呢，就是一刹那见性以后，哦，他知道，哦，原来过去这么多年，其实上我就是原来是那样的，我原来是在流转流浪，现在突然知道，哦，原来我就这个家的主人，这个老人家就是我的父亲，对吧？所以一切我本自具足，对吧？那我以前奋斗不奋斗，实际上就成为一个戏论了，对吧？有用没用成为一个戏，它是本自具足，而这个是就是我们一个回归，对吧？这是就要你把这些东西要理解，把它这种语言图像符号化，然后去理解，从心性的角度去理解很多问题的话，你就更容易产生这种信心，对吧？更容易产生信心。所以说这就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转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一个熏习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显现法身清净，对吧？最后呢，他就是可以净除一切的这种烦恼，这是一个净智之相，也就是说，他本来他在内在深处他就有这个东西，对吧？所以他才能够在你的 过程中来冥冥之中来引导你，对吧？引导你，你很多人学佛，你要想你为什么学佛，你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你为什么对其他东西都没兴趣，对吧？或者有的人在世间已经很成功了，他还是要去学佛，他不能满足他，什么东西在推动他？其实那个东西跟他的佛性种子就有关系，跟他往事的愿力啊，跟他的某种因缘就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根上去，慢慢去顺藤摸瓜，去来圆满自己的那样一种本心和那个愿力。这是关于自性清净心，对吧？自性清净心，对吧？但是这个清净心呢，它也是我们这个无明这个动的，它的本质就是自性清净心的一种作用，对吧？这是讲他的静智之相。那有这样的清净智慧之相呢，他能够起一切圣妙。第二讲他的这样不思议用，对吧？不思议用，他能起一切圣妙境界，在圣妙境界常无断绝，对吧？他具足佛的无上功德，对吧？然后呢，可以有化现呀、啊，可以成就无量的利益啊，对吧？等等这些，那其实他是有他的这个妙用的，他有他的妙用。好，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稍等一下哈，我再